个分享。
整个 C 超板块的话，其实成立的年份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长，然后刚好是我毕业的那年，就是2018年左右，然后整个 C 超板块开始陆续上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 C 超其实在上一轮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在整个上行的周期当中呢，其实整个板块的 PE 是过了这样的一个上百倍。然后在这中间呢，其实从22年到就是25年，其实整个 C 超板块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整个中美政治的这样的一些博弈我在这边也待会儿详细的一个分享，然后希望能够给到各位投资人这样的一些回顾以及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在过去多轮的这样的一个中美政治博弈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第一个是确实是在一些法案相关的东西上，其实大家只能跟随这样的一个法案进展。那第二个呢，更多的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研究是从供需关系上去研究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因为无论法案如何推进，那说到底最后就是你到底你的供给是不是足够稳定，你是不是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上有足够的话语权，那才能去验证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团队是做了很多深度研究的。那比如说在不同的细分领域上梳理这种产能，包括我们在24年的时候还发布了一篇印度 CDMO 的报告，那其实也是基于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在今年来说，已经很少有人会问我就是印度 CDMO 怎么样了，但实际上在23、24年以及甚至是25年的时候因为可能印度的公司它在电话会上面一直都是表达的比较乐观的，那实际上它在很多新闻上都会发出一些噱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投资人对于整个的一个供给端的不确定性是存在很多疑虑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5年一季度开始，基本上整个行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复苏，特别是以外需为主的 CDMO 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凭借在小分子或者是说化药领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语权以及这样的一个自主可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药明康德以极强的一个阿尔法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一个渗透率。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药明康德的好几次的投资者日的 PPT 当中，其实公司都强调过很多数据。第一个是在 FDA 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临床阶段的项目数上，其实药明康德基本上是每六个分子它就能承接到一个，那大概是一个就是一个20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到这个商业化阶段，也就是全球销售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大药上面，那公司是进一步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占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就是商业化销售前十的分子当中，基本上药明康德是参与了7到8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司在一些高质量的分子上是很难得的。基本上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会说这些公司其实自上而下的分析是比较简单的，自下而上的分析就是要去跟踪一些具体的项目比较难。但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例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过去的 BTK 抑制剂，比如新冠，比如现在的最大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减肥药，那我们跟踪下来的话都会发现这个公司基本上是全球的一供，并且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承接中间体跟 API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整个在外需层面，整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 CDMO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劲的。那同时在竞争对手方面，可能在3到4年前还有很多欧洲的公司会参与到 API 跟制剂过程当中。那后续我们也看到这些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在对 CAPEX 的投入也好，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股权架构也好，其实都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无论是康德还是接下来的凯莱因、康龙化成、普洛药业等等这些公司，包括浩源医药等等，其实都享受到了整个小分子行业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竞争地位的快速提升。那我们确实是享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产业链的一个优势，然后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交付速度。最近的话，我也跟我一些在药明康德的同学聊过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化药产业链的同学聊过，确实是大家都觉得在这个25年之后，就是 MNC 对于中国整个化药产业链的依赖度是更高的，然后在回邮件方面都变得积极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 Alpha 它是受益于在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化药产业链上渗透率的不断的提升。然后另外呢，是整个内需层面，其实整个集采政策是倒逼着国内的药企加速创新的转型，然后包括从这个25年开始整个 BD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上升。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内的投融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港股这个 IPO 还是说这个第五套科创等等，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医药它还是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大提升的环境。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内需的 C 超公司在订单上面已经率先复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订单高增长的一个趋势。那只是这些公司可能在利润率方面，因为整个国内确实大家对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整个利润率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复苏。那大家对于内需这块可能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订单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对于我们觉得未来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在一些细分赛道上，比如说像多肽，还有像这个生物药里面的细分赛道，像双抗还有 ADC 等等，我们都觉得是在这种新发的这样的一些爆发性的赛道上，中国人是凭借这样的一个工程师红利，包括这样的一个基建的红利，都是享有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的。那待会儿我们也会一一再去细讲。我这边先做一个接下来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全长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复盘，刚刚也简单的讲到。在2019到202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我就是加入这个海通，当时叫海通团队，就比较开心的几年，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整个 C 超的关注度也好，或者是公司的业绩以及估值也好，基本上是享受了非常高的溢价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一天可以路演十多场，因为那个时候全行业的基金在这一块的配置非常高，然后包括当年其实有几个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医药主题基金基本上重仓在 C 超这个板块。然后其实整个需求端大家看到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是像当时有这样的一个 PD-1 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其实是当时美元大放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就是海外在加大这样的一个外包渗透率的提升。此外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它在整个的渗透数上是增长了 30% 以上的。所以在当期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需求上是发生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在2021年到2024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好消息，比如说像这个辉瑞的 Paxlovid，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当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药，它大概是给了国内200亿人民币的一个总的 CDMO 订单，然后药明康德、凯莱因、博腾大家都有承接，当然不同的公司的做法不太一样，后面这个其实在这些报表里面也都体现。当时博腾跟凯莱因可能更多的是选择了自建产能，然后这个药明康德呢，当时是这个外包了很多产能，就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 C 超公司，但是他当时可能是用2000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釜的体积，在外面这个协助了6000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续这些公司在产能利用率上确实也是在消化新冠的这个期间拉开了一些差距。嗯，然后说完到这个话的话，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投资人一般会在一个大药之后会担心后续的持续性。所以呢在这个新冠的相关的一些公告发出来之后，其实在估值上面就有一些消退。然后另外的话，那当时其实还有一些事儿，就是比如说刚刚一直提到化药产业链的稳定性，那其实那个年代一个板块又悄然而生了，那就是科研服务板块开始陆续上市。那科研服务板块当时其实也是响应国家的政策，就是去讲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国产替代呢，其实当时其实讲的主要就是这个生物药领域。那当时像培养基啊，然后还有这个层析填料呀等等这些公司。那我们回到当时 CXO 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在23年的时候这个 UVL 清单的事情。当时药明生物呢就是它每年其实有一些关键的物料它还是从这个美国去进口，然后这个金额比较大，所以当时美国商务部就注意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整个药明生物就上了 UVL 清单。然后当时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跟具体的公司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开性的信息然后在这一个地方，然后股价就开始有一些调整。对，其实在1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新闻跟这个药明康德相关，然后包括当时的通和育成等等，但当时其实因为股价业绩什么都比较好，然后包括它没有针对极个别的公司，其实影响不大。2023年 UVL 这个事情其实是第一次具体的个股然后当时我也记得就是大家很这是第一轮，然后第二轮呢是这个2024年的这个应该是二月份还是三月份吧，反正上半年。然后整个这个美国生物安全法案的草案引发了市场恐慌情绪我记得当时看 CXO 的研究员都会开玩笑，就是说自己好像一个宏观研究员还要兼学法律，因为当时大家把众议院参议院各种法案推进的这种形成日程还有流程都学习了一遍。然后药明康德跟药明生物的估值呢是一度跌到了8倍到9倍的这样的一个 PE。 然后2024年的时候12月最后看到一些订单边际上的好转，然后整个 CXO 的情绪开始回弹。然后到25年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业绩层面其实特别出色的主要是以药明康德为首因为确实康德从25年的二季度开始吧，基本上每个季度都对业绩是有一些上调的因为整个确实就是除了传统的小分子之外，公司凭借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其实在多肽领域基本上在25年又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产能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然后其实说实话翻回去看，大家可以看到药明康德其实在2018年的年报里面就提到过这个多肽的固相合成，但是其实当时市场也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因为确实没有人会想到就是多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过去都是一些什么胸腺苷呀这样的一些药品，那可能全球的市场也就是几十亿美金的一个终端销售额，但是随着减肥药就替尔国肽包括司美格鲁肽在减肥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疗效被大家关注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池在减肥药是上到了千亿美金这样的水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替尔国肽是就是现在是成为药王速度最快的这样的一个创就是药明在这块就是确实是参与的比例是非常，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些口服减肥，包括一些三靶，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些就是各个头部公司在减肥药上面的一些驱动的话，大家基本上去研究都会发现跟药明的关系是非常深的。 所以整个药明康德他其实踩中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风口，就是在减肥多肽的这样的一条产业链上啊，又是凭借基建速度以及自己的一些前瞻性的判断，成为了目前全球产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其实啊，在25年到26年之间有没有波动呢？其实它比较大的波动，包括到现在为止，药明康德即使这样大幅上调了 EPS 之后，公司的估值都是不到20倍。那这些压制的点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确实是因为这个公司大部分的收入都跟美国相关。那无论是关税的问题，还是这个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些生物安全法案的问题，都对估值有一定的压制。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港股市场，药明康德是有一个 10% 的这样的一个溢价，那其实这也是啊跟海外的公司去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查尔斯河还是 Lonza， 那基本上大家都是以一个 10% 左右的增速享有30-40倍的 PE， 但是药明康德是反的。所以整个啊康德在这一块，其实外资相对来说还会比 A 股更乐观一点，但整体来说确实因为你的收入占比的问题，中美的一个博弈，对于估值的压制还是比较重的。嗯，在25年就是 EPS 不断上调的过程当中，公司啊这个在最近是这个股价回到了高位啊，这个但是这其中呢就是也是经历了很多，因为基本上你去算当下的 EPS 的话，这个公司的 PE 基本上没有突破过23-25倍，基本上就是卡在这个位置。所以相对来讲还是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提升的逻辑，我们觉得未来还是一个是跟这种中美博弈相关，那第二个可能是跟行业的贝塔什么时候能够迎来一个大的复苏是相关的。然后这边是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板块的一些啊就是收入还有利润率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里面啊我觉得就是最下面这张图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行业基本上已经利润率恢复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但也是要分板块来看，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相对来说以外需为主的 CDMO 是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特别是像药明康德这样的，它是已经做到一个经调整利润单二季度 42.35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在这个里面肯定是贡献非常大的。那实际上以内需为主的这些公司现在还在就是在财务报表上还是在一个边际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状态。然后这边是刚刚啊讲到就是 C 超它到底不可替代的壁垒是什么，那我们觉得啊就是完整的上下游的制药的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特别是现在在小分子 ADC 还有双抗这些领域其实是比较集中的，然后还有这种人才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的红利，特别是在 ADC 工具化合物领域，就是这种高毒性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研发方面。然后第三点就是环保，相对来说确实是中国在这个中间体 API 的制造上面，它的一些环境的要求是比欧美的这个地区是要更为宽松的。然后第四个呢是 GMP 产能的这样的一个高标准。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整个我们另一个 PPT 其实也总结了最近这几年 FDA 就是这样的一个飞行检查，那其实在印度地区包括在欧美地区其实出具483警告的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您可以看到药明系的公司在中国的产能几乎都是这个100%的通过，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高标准高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度，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优秀的，我觉得甚至是要高于很多欧美的企业在欧洲当地。然后另外呢在关税地区啊、相关的问题，其实这些公司也在就是在25年4月就是特朗普提到关税的时候其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其实整个关税方面的话，其实啊很多公司啊，包括药明凯莱因，他们基本上80%-90%的收入都是直接运往欧洲，并且这个运输过程其实是客户来承担，所以这个关税其实是不是加征到他们头上。另外的话，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如果你是做 CDMO 的话，其实你并不是生产商品，你是做的这种代工，那实际上你是一个定制服务。 所以其实在加征关税上如何去落实是有非常高的难度的。所以目前来说，就是反复的这几次这样的一个提倡，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几乎是没有影响。然后这边是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药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在这个中美的这样一些安全法案，我这边就不一一讲了，反正啊就是反复的提到了很多次。然后啊再一个的话，大家就是其实跟电子产业链一样，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些 MNC 自己去建设这样的一个产能。那其实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话，就是乍一看还是挺吓人的，每个这个药企都站出来说自己要未来投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费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产能规划。但我们这边也大概整理了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梳理下来的话，整个金额确实是很吓人啊，就是几百亿美金这样的一个金额。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 tricky 的是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建设周期是4到5年，而且到现在可能很多就是它的基地的地址都还没有选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中就是确实是很 tricky，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应付的作用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这500亿美金，以罗氏为例，它其实不仅仅是说生产基地，它还有很多研发中心的建设。那其实恢复到它年均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话，大概是100亿美金，其实跟公司它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就数量级就是一个级别。所以对于这些跨国药企来说，其实大家并没有说未来要去把这样的一些生产挪回到自己的本土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因为整个在中间体跟 API 上刚刚也讲到，就无论是化工产业链也好，还是说这种环保的要求也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去中国化是非常难的。包括现在其实整个生产成本像以小分子药为例的话，普通的药可能它的生产成本占终端销售额只有3%出头，5%都不到。然后像一些复杂的分子，像多肽，可能会有一个5%到8%的这样的一个占比。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占比是非常小的。然后整个的一个在欧美地区的投入，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即使像药明这样的就是高效率的公司，其实要去欧洲跟美国去建设一些产能跟一些东西跟一些这个设施的时候，其实整个时间也在推迟。然后包括这个投入也要比中国地区大非常多，所以整个来说，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这对于很多 MNC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划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本身这些东西中国就做得很好，然后成本占比也非常低，其实对它并不构成什么影响。所以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些产能扩建，其实还是很多都是非常迟缓的。然后整个成本端其实看的金额很大，但实际上对应到中国来说，可能你这个成本是在中国建设的3到5倍，然后最后其实你的产能释放也不是特别大。然后整个的一些政策端就刚刚讲到，其实从24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基本上订单就有一些恢复。那这个恢复是不是说当时受到了政策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答案，因为这个结论要怎么得出呢？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是，在海外 CXO 业绩就不是很好的时候，就是像欧美的 CXO， 像什么龙泽查尔斯和他们的订单比，就是 book to bill 小于一，就是即他的订单 cover 不了他的收入的时候，其实整个药明系他们包括这个康龙，包括这个开莱因，大家的订单就开始复苏了。那我觉得这个至少是说明中国 CXO 的公司它的边际的增长是要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要快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4年下半年就开始陆续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然后整个25年的话就是更加加速了。整个25年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业绩方面可能超预期的是药明康德， 然后康龙、凯莱因这些更多的是在订单方面跟24年、23年比有一个加速。然后啊，整个到26年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啊，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公司正式的中报没有披露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药明康德的利润率是创下了一个新高。康龙化成的话，业绩快报也提到，就是 CDMO 还有这个实验室服务的订单都非常超预期，特别是公司的 CDMO 新签订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达到了50%的一个增速。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穿越周期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C 超其实是靠自身的一个阿尔法先迎来了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改善。那我们也非常庆幸啊，就是这些公司都以自身非常强的能力走到了今天。然后我们同步也看到海外的很多 C 超，刚刚提到的这个 book to bill 小于一的情况基本上都陆续改善，现在恢复到了一个 1.1 到 1.2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也期待啊，就是未来整个 book to bill 的一个数据进一步的快速提升，随着啊就是啊这样的一些大环境的改善。那我刚刚也讲到，可能对于药明系估值的压制，一个是中美关系，第二个是行业的贝塔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目前我们至少是能够看到海外的这些龙头的 book to bill 跟25年以及26年的一季度相比，基本上啊这个十家里面有九家都是反馈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边际效应上的复苏。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整个 C 超行业不仅仅是在新赛道上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的提升，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整个的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医药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也能够迎来这样的一个底部的改善。那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啊，会议助理，您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哎，会议助理。好的啊，那个没有提问的话，后续也欢迎各位啊投资人跟我们团队联系，包括跟相关的销售联系。那麻烦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这个风险提示。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边，谢谢。